神人
人是神，人是人，
神是神，人是人，
人不是人，人不是神，
神不是人，人就不是神。
当神拯救人的时候，第二位哥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
当神拯救人的时候，第二个位哥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
按神形象被造的人归回到神那里去，
让那些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可以归回到神那里。
我们如果是把神当作神，把己当作己，我们没有办法让他兴旺，使自己卑微。
如果我们不将神当作神，不将己当作己，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神兴旺，我们卑微。
所有把神当作人的人都错了，
所有将神当作人的人都错
了，把人当作神更错了，
将人当作神呢就更错。
所以那些自我绝对化的人，
所以那些自我绝对化的人，
都在神的审判中间显出羞愧，
都在神的审判当中显出羞愧。
这次我们归正学院有一个访问的学者，是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的一个教授。
今次归正学院有一位访问学者，是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教授，
他还没有接受主，
他还没曾接受主，
但他的心非常敞开来研究基督教，
但他的心非常之敞开要研究基督教。
经过几天在我们中间研讨之后，
经过几天在我们中间研讨之后，
今天早上讲一句话，
他今天早上讲了一句话，
中国需要神，
他说中国需要神，
否则我们的国家呢，我们的民族就不能振奋起来。
他说否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能够振奋起来。
自从秦始皇到毛泽东，
自从秦始皇到毛泽东，
每一个帝王称帝之后都没有更高的权柄来约束他，
每一个帝王称帝之后都没有更高的权柄来约束，
所以他们都沦落成为非常不才无理的统治者，
所以他都沦落成为非常独裁无理的统治者。
为我国为我民，
为我国为我民，
我深知道我们需要基督教这位上帝，
我深知道我们需要基督教这位上帝。
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思想里面，
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思想里面，
无论道家的思想，
无论是道家的思想，
无论佛家的思想，
无论是佛家的思想，
都没有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在我们观念里面，
都没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西方和东方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西方和东方不同的地方。
以后他请你们不要称我是教授，
以后我请各位不要请我来教授，
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我相信中国知识分子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以后大梦初醒，
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我们大梦初醒。
神许可毛泽东用他绝对化自我的权力统治几十年之后，使中国人从那些错误的梦想中间开始醒悟过来。
神允许毛泽东他用自我绝对化这样的统治之后，经过几十年让中国人可以醒悟过来。
我们试试看把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理论哲学家马克思请到中国来救救我们。
我们试下将请到这个历史上面最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来中国救下我们。
但是最大的经济理论家一来了以后，每一个接受马克思经济理论都经济破产。
但是每一个这个接受最大的经济理论学家马克思的接受之后，经济都会破产。
等这种虚假的绝对化整个崩溃之后，
当这种绝对化的崩溃之后，这种虚假
就落在一个完全虚空的信念中间，
人就落在一个完全虚空的信念。
谁能救中国？
谁能够救中国？
谁能带领中华民族的前途？
谁能够带领中华民族的前途？
我要再次呼喊，让神为神，让人为人，人不是神，人不是人。
我要再一次呼喊，让神作神，让人作人。
今天
人不是人，人不是神。
我们流离在海外的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流离在海外的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
也正面临严重的考验，
也正面临严重的考验。
因为我们有许多人慢慢安于舒适，对于物质就变成代替上帝的另外一种吸引力。
我们慢慢安逸于舒适，就将物质代替了上帝的另外一种吸引力。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
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
重新投入群众的中间，
重新投入群众的中间，
然后以真理来教导我们的百姓，
然后以真理来教导我们的百姓，
使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
使他们回到神的面前。
现在我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
现在我请各位一同站立，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恳切祷告，
恳切祷告，
求主赐福我们所要领受的，
求主赐福我们所要领受
的。我们每一堂的信息不是打空气，
所以每一堂的信息不是打空气，
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不是凑热闹，
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不是凑热闹，
让神的真理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
神的真理神的宝座在我们中间显明出来。
我们大家开心祷告，
我们大家开心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每一个人开心祷告，每一位开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所以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光景，恳求你给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逢场作戏，不是增加一些的知识，不是在这里就是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支离破碎的小事情，乃是我们从你的宝座面前，这是主你真光的照耀，你的真理再次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除去这样生命中间的阴影，使我们回到你大光的面前，从主你自己自身的正道中间，这是我们灵性信仰我们生命生活我们思想行为所需要的造就。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坚持你施恩施福给每一场的聚会，有主你自己的存在，你一将你把你的人同感心灵的背主你自己的爱是充满，坚持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真理，感谢赞美，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请坐，
请坐。
今天第一讲我的题目是神的创造与保护。
第一堂的题目是神的创造和保护。
The creation and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创造与保护。
神的创造和保护。
这是提到圣父的工作。
提到圣父的工作。
明天第二题我们要讲的是圣子的工作。
今天第二堂是讲圣子的工作。
第三堂我要讲的是圣灵的工作。
第三堂我要讲的是圣灵的工作。
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基督教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非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非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
在人的理性中间，三位一体是很难了解。
在人的理性里面，三位一体是很难了解
的。所谓神是独一的，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事物可以当作比喻来了解它。
所谓神是独一的，也就是没有其他的事物可以当作比喻来解释。
所以对神的事不易了解才是合理的。
所以对神的事不易了解，然后才是合理的。
如果神的事是很容易了解的，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神的事是很容易理解的，是不
合理的。所以信仰使我们的理性发生困难的时候，
所以当信仰和我们的理性发生困难，
我们常常就以人本的方法说，这不合我的理性。
我们常常用人本的方法说，这个不合我的理性。
我们应当转过来说，我的理性不合这个。
我们应该转过来说，是我的理性不合这个。
因为当你说这不合我的理性时，不接受的时候，你先假设你的理性是绝对的，你的理性是完全的，这已经是绝对化非绝对的。
所以当你说这个不合我的理性的时候，你是将你自己的理性绝对化。
你不合我的理性是我不能接受。
你说你不合我的理性，我不能够接受。
这样你就先假设你的理性是绝对
的。那你先假设了你的理性是绝对
的。你就先把相对的绝对化。
你就先将相对的绝对化。
先把有限的无限化。
将有限的无限化。
你就站在神的地位，怪不得你不能接受真正的神的。
那你就自己站在神的地位，怪不得你不能够接受真
正的神。这是所有不信的哲学家，以及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所以毁掉一生，所以一生一世没有找到真光的真的原因。
以及就是那些不信的哲学家，以及到毛泽东，他们毁了他们一生不能够接受真光的原因。
因为神是独一的神。
因为神是独一的神。
这表示除了神之外，没有别的是可以与他相比。所以 there's no analogy for doctrine of God。
所以没有第二样可以跟神相比的。
神是独一的神。
神是独一的神。
我们在神启示中间领受他的光照，才认识这位独一的神是何等的奥妙，是何等的超理性。
我们在他的启示当中领受他的光照，然后才知道这一位神是何等的合理。
可能你们这几天没有预备心来听这么严肃和这么严谨的思想，
或许你这几天没有预备心来听这么严谨、这么严肃的思想。
但是我是坐了26个钟头飞机来，我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
但是我是坐了26个小时的飞机来，所以我不会在这里浪费。
如果你们的退休会是玩玩家庭快乐，以后就不要再盼望我来了。
如果你们的退休会只是换下反下一下大家快乐，
那我们所听的可能我们思想重新建立纯正架构信仰的这些内容，
让我们所听的叫我们的思想重新建立一个纯
正的
架构。好的，
我们这段的时间就变成了以后生命过程中间很重要的时刻，
让这段时间成为我们以后生命过程里面很重要的时刻，
把时间化成时刻，
将时间化为时刻，
就从暂时享受永恒了。
咁就从暂时享受永恒。
要在以后的日子中间，你会想起曾经在某一个聚会里面思想过什么严肃的话语，又改变了我们一生最真理的模糊，变成清楚的看法。
咁以后你会想起喺某一个嘅聚会当中，你领受咗一啲乜嘢嘅思想，就改变咗你对真理嘅看法。
神是独一的上帝，
神是独一的上帝，
至高的上帝，
神是至高的上帝。
神绝对不是理性的产品，而理性是神所造的产品。
所以神绝对不是理性的产品，而理性是神所造的产品。
当神的道与人的理性有所冲突的时候，
咁样当神的道与人的理性有所冲突的时候，
你知道是只有两个可能。
咁你知道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明白。
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还没办法明白。
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不愿意去明白。
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不愿意去明白。
那么人的理性所能明白的范围到底多深？
因为人理性的范围所能够明白的范围有多深？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到底范围有没有限制呢？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到底范围有没有限制呢？
这个知道的范围的限制，从知道的能力的限制，如果是存在的，
这个知道的范围的限制和这个知道的能力的限制，
我们就应该用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就应该用谦卑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
有一些人呢，当他看爱因斯坦的书看不懂的时候，他们就有些自卑感，就承认自己没有多大的学问，以后呢就变成不敢再大胆随便讲话。
有些人当我看爱因斯坦的书看都不明白的时候，有些自卑感，我们以后就不敢随便大胆说。
同样一个人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他就骂上帝。
但是同样一个人当我看经看不懂的时候，他居然骂上帝。
为什么你听这两句话你笑起来？
为什么你听这两句话你会
笑？别人知道这个人有双重标准来衡量自己，
因为你知道这个这样的人他有相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你先假定上帝的道都是不可信的，所以你才敢这样做。
你先假定上帝的道都是不可信的，那你才敢
这样做。有些人把科学和基督教把它分割变成二元化，
有些人将科学和基督教的思想分隔开变成二元化，
先假的科学是真理，而神的道是非真理，
先假设话科学是真理，而神的道是非真理。
这世间历史上科学的发展都是人的成就，
所以在历史上科学的发展都是人的成就。
而教会的存在就是最科学的压制，
教会的存在就是对科学的压制。
所以他们认为呢，宗教是人类进步最大的拦阻，
所以他们认为宗教是人类进步最大的拦阻。
科学是人类进步最大的原因，
科学是人类幸福最大的原因。
所以呢，在历史中间，他们就找到几个曾经受教会逼迫的科学家来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明基础。
他在历史上就找到一些曾经受教会所批判的科学家来做他们理论的基础。
你说是吗？
咁你话系啊？
没有错嘛？
咁冇错。
本来就是如此。
本来就系咁。
教会的存在拦住了科学的发展。
教会的存在拦住了科学嘅发展。
伽利略的事情。
伽利略嘅事情。
哥本尼的事情。
哥本尼嘅事情。
这难道还不够做证据吗？
咁呢啲仲唔够做证据呢？
我听这个问题呢，我很好感到很好笑。
我听到咁嘅问题，觉得好好笑。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所谓科学家，所谓教会，这两方面都是基督徒，你懂吗？
因为所谓科学家所谓教会两方面都是基督徒，
所以这个不是其他的教，像回教、印度教、佛教、 神道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事件，
所以这个不是其他的教或者是回教、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之间冲突，
也不是所谓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事件，
也都不是说科学和教会之间冲突的事件，
乃是基督徒与基督徒对世界观看法的解释不同的一个两个阵营而已，
乃是基督徒对世界观的看法不同造成的两个阵营而已。
既然政治家已经利用这些不必要的二分化来使许多基督徒受害，来使许多的反对上帝的人可以气高直扬的来抵挡神，
今天政治家已经用这些不必要的分化来到去看很多基督徒或者是反对神、反对教会、反对基督徒。
郭本尼是谁？
郭本尼是谁呢？
是基督徒，不是共产党员。
他是基督徒。
伽利略是谁？
伽利略是谁呢？
基督徒，不是马克思信徒。
他不是马克思信徒。
对，这些基督徒把世界真正的了解带到人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大懂这种解释法的教皇批判他们说，基督徒与基督徒的事件不是教会与科学的事情。
所以当这些基督徒当将世人们能够接受的一个世界观带来的时候，教皇也都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逼迫。
近代科学最重要的四个人，
近代科学最重要的几个人，
牛顿、
牛顿、
伽利略、
伽利略、
哥本尼、
哥本尼，
还有约翰·凯普勒，
还有凯普勒，
都是四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四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死的时候以祷告求神接受他的生命，来接受他们世界上的旅程。
当他们死的时候以祷告求神接受他们的生命。
不但如此，这个牛顿除了研究科学，他还研究圣经，甚至写过但以理书的解释。
不单止这样，牛顿他除了研究科学，他研究圣经，写过但以理书的解释。
所以我想中国知识分子应当要重新整顿我们的思想架构。
所以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要重新整顿我们的思想架构。
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宗教当作迷信。
中国的知识分子将宗教当作迷信。
中国的非知识分子就把迷信当作宗教。
而中国的非知识分子就将迷信当作宗教。
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盛行的时候，
到了马克思的主义在中国盛行，
宗教和人民的鸦片就变成一句通行全国的知识分子口上的讲话。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变成是知识分子通过在口里面常用的一句话。
中国政府就用这种宇宙观来逼迫宗教，来消灭宗教。
中国政府就用这种的宇宙观来到逼迫宗教，消灭宗教。
过了几十年以后，
过了几十年之后，
高层的人士开始觉得宗教信仰与迷信之间是应当有分别的。
而且高层的知识分子开始明白到宗教信仰和民间的迷信是应该有分别。
表示起初的观念是太肤浅。
他表示起初的观念是太肤浅。
今天当我们回到这个主要的题目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回到这个主要的题目的时候，
创造与保护这件事，
人的创造与保护这件事，
这是表示人生对整个宇宙中间一个开放的态度的一个开始。
这个是表示人生对宇宙整个宇宙的开放的一个开始。
这就是希腊的哲学同基督教信仰最先产生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希腊的哲学和基督教的信仰最先产生不同的地方。
希腊的哲学从 Thales、 Anaximander、 Anaximander、 Lucretius、 Parmenides、 Zeno、 Socrates、 Aristotle、 Plato 一直到最后的 Stoic， 这个 Zeno 的这个 Stoicism、 Epicureanism 和 Skepticism， 你不必翻译，这么一大套几百年的思想。
希腊的哲学这几百年他的思想，
他们都把人当作主体，把自然当作客体来研究，
将人当作主体，用自然当作客体来研究。
我研究自然，
所以我研究自然，
我知这个自然，
我知这个自然，
先假设人可以完全明白自然，
先假设人可以完全明白自然，
又假设自然可以完全被人明白，
又假设自然可以完全被人明白。
所以他们所有哲学家所写的书大致上呢可以分成两种，
所以他们所有的哲学家所写的书大致可以分成两
种，一种就是论自然，就是人之外，
一种是论自然的人之外，
第二种就是论人之内的，
第二种是论人，人之内。
苏格拉底是个最重要的分界线。
苏格拉底是个最终的分界线。
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
在他以前的思想，
都是人要在自然中间找到什么叫做总原则、自然原则和一切的万物的本性的问题。
就是在人之外要找到自然的原则和万物的本性。
所以他们的题目多数是 On Nature or On Principle。这是两个题目的研究的书，
主要都是这两个题目，就是讲自然和原则。
到了苏格拉底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苏格拉底来到世界之后呢，
挑战前期所有思想家的研究方式，
他就挑战以前所有思想家研究的方式。
我们什么都认识，却不认识人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我们什么都认识，不认识人自己有什么益处呢？
对外的研究就转成对人里面的研究，
所以对外的研究就转成为对人里面的研究。
人对自己的了解的困难比对自然研究的困难更大。
但是人对自己了解的困难是比对自然的了解的困难更大。
人生这些之所以不能达到最肯定的答案，这个很正常。
所以人之不能够达到最肯定的答案。
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不能够达到很肯定的答案是很自然。
自然科学因为研究比人更低的物质的范围，所以找到比较可能的正确答案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自然的科学因为研究是比人更加低的物质，所以他找到一些更确定的答案也是很自然。
苏格拉底最著名的话语就变成 Not be the out of， 最大的意思就是 Know yourself。
苏格拉底最有名的一句说话就是认识你自己。
当苏格拉底自己表达他的知识论的时候，他说 I know nothing but one thing and that thing is I know nothing。
当苏格拉底他表达他自己的知识论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只有一件事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见希腊哲学就变成两个极端了。
所以希腊的时候变成两个极端，
一个叫知一切我之外，
一个是要知一切我以外，
第二个没有办法知你我知你，
第二个是没办法知道我以外的。
所以就变成人的矛盾，
这个就变成人的矛盾。
为什么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的道德越来越堕落呢？
为什么当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人的道德越来越堕落？
为什么教育越来越普遍的时候，人的良心越来越黑暗？
为什么当教育越来越普遍的时候，人的良心越来越黑暗？
刚才我要进到这个礼堂以前，
刚刚我入这个礼堂，
两个很年轻很漂亮的男孩子，
有两个很年轻很漂亮的男孩子。
Do you want free drink？
他问我要不要，
我就问他 why free？
就饮汽水，我问佢点解会唔使？
我有一点需要苏格拉底要挑战人家。
我要学苏格拉底向佢挑战。
我说 why free？
我点解唔使钱？
他不清楚我的题目，
但系佢唔明白。
大概整天也没有人这么问。
大概冇人问过佢。
所以讲 ，you can have the Coke， you can have a root beer， we can have everything or Pepsi， you can choose。
佢就话俾我听，你可以拣呢样嗰样。
所以我最年轻人不注意听嘅，我很气，我说 why free？ 我再问一次。
咁我就再问佢一次，点解唔使钱？
他回答之后，我吓了一跳。
他回答的是吓死
我。Because you are here。
哦，因为你喺呢度。
为什么我在这里，你给我 free？
点解我喺呢度就免费咧？
同这两个人谈的时候，
当我同佢哋倾偈。
Are you Christian？
我话你系咪基督徒啊
？I'm a Christian。
我系啊，我系基督徒。
Are you good Christian？
我话你系咪个好基督徒
？Yes, good Christian。
我系啊，
我
系个好基督徒。
Tell me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good Christian？
话俾我听，好嘅基督徒嘅定义系咩？
佢眼睛转看天空一转。
他就看一下，
他就开始回答我了。
我开始回答。
Go to church，
我
读圣经。Good to others，
我对别人好。
讲了一大堆，
讲了一大堆。
讲完了，我就告诉他 ，A good watch should have a good machine inside and good accurate movement outside。
我一个好的表咧，需要一个好的机器在里边，而且有一个好准确的摇动。
如果你有个 protection， 两次都没有装上去，虽然这个表多好，从来看不见几点钟，对不对？
如果你有一个标，但你灯冇关上去啦，你
另外有很漂亮的钟，两支灯都做得很好，里面没有机器，也不会走，对不对？
你一个标好靓，但系如果冇两支灯，佢唔会走，亦都冇。
但是没有机器的表，比没有真的表还好一点点，因为它至少一天会准两次。
但冇机器嘅表比冇真嘅表仲好啦，因为佢最细限就一日两次去
做。有一些假基督徒，他说我也不错，有些好行为，但他里面没有生命。
有啲假基督徒佢话唔错，我有好嘅行为，但系佢里面
我进来嘅时候，
我入嚟嘅时候，
我说在美国怎么还会找到这样好的青年？
我话喺美国点解仲揾到咁好嘅青年
？It must be Jesus will live in their heart.
我相信话一定系耶稣住喺佢哋嘅心中。
如果没有主，
如果冇主，
人的生命要变成何等可怕！
人嘅生命会变成何等可怕！
人都是自私的，
人都系自私嘅，
人都是邪恶的，
人都系邪恶，
人都有败坏的倾向，
人都有败坏嘅倾向。
所以呢，当一个人在自然界找真理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在自然界找寻真理，
只有两个可能，
他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在封闭系统里面，以为这自然是形成这自然的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一个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以为这个的自然是形成这个自然的原因。
In your worldview of consistent, you think this nature is a self-sufficient and self-existing, self-eternal,self-consistent nature. That is nonsense.
这样是无知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不可能。
因为这样是不可能。
这个世界只是这么美好，这么齐全，这么周密的运行，准确的旋转，这一定有一些定律，这些定律不是无知的自然可以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宇宙是这么齐全、这么美好、这么准确的运行，一定是有一些定律，这个定律不是它本身自己产生的。
如果你说我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constellation 的手表 Rolex 是很准确的，一年只有差十秒。
你说如果我有一个很好的劳力士表，每一年只是差十秒。
我说你买了很好的手表。
哦，你买了很好的手表。
但我告诉你，如果地球绕太阳一年差十秒，
哦，但是如果地球绕太阳一年差十秒的话，
那很多大问题就出生出来，
很多大问题都会产生。
这么准确的一切，
这么准确的一切，
却相信是没有上帝。
如果你相信是没有上帝，
你的信心比基督徒所需要的信心大很多，你懂不懂？
咁你嘅信心比基督徒需要嘅信心大好多。
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咁第二个可能性系乜嘢呢？
开创系统嘅宇宙观说，我相信神已创造世界。
第二个系一个开创嘅宇宙观，你话我相信神你创造世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唔知道从咩时候开始？
有啲人以为有神论的人都是笨的，无神论才是聪明的。
有啲人以为有神论嘅人都系笨嘅，冇神嘅先系聪明。
这个前提的本身到底是个聪明的或者是笨的一个前提，他们从来没有去试验。
但是这个前提的本身到底是聪明抑或是蠢的，他们从来没有试验。
所以许多许多在这个启蒙主义里面所产生的科学观的最基本的定义本身是从来没有考验过的。
所以很多在这个启蒙主义的所产生的一些哲学观是没有经过这些定义，是没有经过考验。
好奇力说希腊人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是像一个 classic 的世界一样。
Paul Tillich 他说希腊人的世界是好像一个塑胶的世界，封闭的。
当基督教的信仰进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当基督教的信仰进到这个世界里面，
是如信心地句就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但是使徒信经第一句就说我信上帝全能的主创造天地的主。
这样在这被造界的中间，我们可以惊叹那创造主蕴藏在其中的智慧是何等的奥妙，何等的令人惊奇。
这样在这个创造的里面，我们可以惊叹创造的主它是何等的奥妙，何等的骄傲。
所以我们看见希腊的文化跟希腊的文化带来了两条不同的路线。
所以我们看见希腊的文化和希腊来的文化带领两条不同的路线。
一条路线就是向下看，思考研究分析探讨得到自然知识。
一个路线是向下看，然后分析思想探讨得到个自然的。
另外一个路线就是向上看，上帝啊，您在地上何其美，你所创造的何等的奇妙。
另外一个是向上看，话上帝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的创造是何其美。
你说现在我明白了，
咁你话而家我明白，
希腊带来的科学的进步，
希腊带来科学的进步，
宗教只带来对神的赞美。
宗教只带来对神的赞美。
怪不得教会天天赞美，没有研究科学。
怪不得教会天天赞美，没有研究科学。
其实不是如此。
其实不是这样。
在真正对神的敬仰的中间，
在真正对神的敬仰的当中，
就是真正力量去研究。所以呢，凡是信基督的国家，他们都在科学的里面大有进步。
你得到真正的力量去研究，所以凡是信基督的国家，他们的科学是大有进步。
在工业革命直到1950年的时代，有人做一个统计，300个最大的科学家，262个是基督徒。
从工业革命到1950年，有人统计说300个最有名的科学家，200几个是基督徒，
有一些是犹太希伯来的这个犹太人，
有些是犹太人，
他们都是对神有信仰的，
都是对神有信仰的人。
所以你信假的，不信上帝就会更聪明，不信上帝的人对世界科学的进步是更有贡献的，这个假设本身是不立住脚的。
如果你先假设说不信上帝的人是更聪明，不信上帝的人他们的科学更进步，这个假设是不合理的。
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几年前我在莫斯科讲到的时候，
几年前我在莫斯科讲
到，我看到有一个条大路的旁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这个纪念碑，是写上去。
我在一条大路旁边看见一个很高的纪念碑，是斜斜
上去。纪念碑上面站着一个有一点斜斜的人，就有点特别了。
纪念碑上面有站着一个人，好像斜得斜斜。
我去问一个俄国人，这是什么？
我就问一个俄国人，说这个是什么？
这是第一个太空人飞上空中的加加林的这个像。
这个是第一位俄国的太空人的像。
加加林这次飞上去了以后，
当这个太空人第一次上太空之后，
美国更领先，
他比美国更领先。
当他回来以后讲了一句话，
当他回来之后讲了一句话，
我在太空看来看去看不见上帝。
他说我在太空看来看去看不到上帝，
这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他可能真的看了，
他真的可能看了，
他就下了一个结论，
然后他下了一个结论，
所以没有上帝，
所以没有上帝。
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呢，
当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那些曾经不信上帝的人非常的高兴，
那些全身不信上帝的人非常高兴。
过不久 Billy Graham 讲到，
没多久之后哥培里讲到，
他就回应这句话，
他就回应这句话，
他说在西伯利亚土地里面有一个蚯蚓，
他说在西伯利亚土地下面有一个失忧人，
转头转出土地里面来，
他转来转去转个头转出个土，
在地面上看见一片的冰雪，
然后在地面上看见一片都是冰雪，
冷得不得了，
非常的冷，
他可以缩回去，
然后很快又缩回了头，
叫所有的蚯蚓来对他说，我已经跑到地面上去看了，结果我找不到克鲁肖夫，所以呢苏联没有总理。
他就叫晒所有的蚯蚓来说，我已经搞遍地面看不到克鲁晓夫，所以苏联没有总理。
今天我们凭着什么来做结论呢？
今天我们凭着什么来做结论呢？
真正智慧的人，
真正智慧的人，
他们从内心的深处更深的思想，更深的思想，让他们得到的结论不是肤浅的人可以相信的。
他们内心更深的思想，更深的思想所得到的结论不是肤浅的人可以相信。
现在科学方法之父Francis Bacon 讲一句话，
所以近代科学方法之父 Bacon 他讲过，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 Nova Organum，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新的工具、新的方式、新的研究的技术的意思。
根据写过一本书叫做新的工具、新的研究的方法。
有的人在台湾把它翻译成新机关，我认为这是不大对的。
有人在台湾将它翻译成新机关，
对。他的书里面提到一句话，
他
说初信科学的人一定沦为无神论。
他说
刚刚研究科学的人，
刚刚研究科学的人一定会沦为无神论。
但是那些深入研究的人一定被科学所逼，不得不承认神是存在的。
他说但是那些深入研究科学的人一定会被科学所逼，他不能够不承认神是存在。
当然今天受了海德格影响之后呢，存在这两个字的用法与过去我们观念不大一样，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教哲学。
但是存在这个字受到海德格的影响，因此观念不一样，不过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哲学。
对神的信仰是不合科学的吗？
难道对神的信仰是不合科学的吗？
对神的信仰是反理性的吗？
难道对神的信仰是反理性的吗？
不是的，
不是。
达尔文年老的时候说，感谢上帝，直到今天我们要沦落成为无神论者。
达尔文晚年的时候他说，感谢上帝，直到今天我没有沦落为无神论者。
在他的活动起源最后一面最后一段出现一句话， The first life, the simple life must come from the breathing of God himself, otherwise we cannot answer the origin of the life。
在他的活动起源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 他说这个干翻的生命一定是从神而来，否则他说我们没办法可以解释。
所以严格的说起来，他的物种起源最后真正的起源还是神。
所以严格地上来，他的物种起源最后的起源，真正的起源还是神。
现在大陆有一些书呢在讲物种起源最后一段就被他翻掉了。
现在大陆有一些书讲到物种起源讲到最后一段就被删去，
因为有政治动机在科学的背后，
因为有政治动机在科学的背后。
1859年这本书印好了以后，
1859年当这本书印好，
第二年马克思就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面看到这本书。
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面看到这本书，
看到就非常的欢迎，
他就非常的欢迎。
过不久他就写信给大人，
没多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大英，
他说谢谢你写的这本书，
他说多谢你写的这本书，
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现在在我的宇宙观众的中间，
因为在我的宇宙观众
中间，我没有办法解释源头的问题，
我没办法解释源头
的问题，所以你给我的启示是很大的帮助，
你给我的启示是很大的帮助。
过几年以后，他就为了感激大文，要把他整套的资本论送给他。
过了几年，他要为了感激大文，将他整套的资本论送给他。
大文回信说，我不需要接受你的资本论。
大英文回信说，我不需要接受你的资本论。
我想这样的事呢，我不讲你也不知道，所以你所谓知识分子是有一点一些的知识，你常常不知道知识。
所以这样的事如果我不讲话，你都不知道，我们是知识分子，但是也都有只是一些的知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相信这个世界是被造的，
相信这个世界是被造的，
是一件很狠的，
是很合理的。
因为当你进到这个礼堂的时候，
因为当你进到这个礼堂的时候，
这个相当宽，
你说这个礼堂非常之宽，
但是不是太长，
但是不是很长。
如果这个长的礼堂不也是可以坐同样多的人吗？
如果做一个长的礼堂，不是都可以坐同样这么多人吗？
有什么不同的原因在里面？
有什么不同的原因？
不同的原因就因为呢，从讲员的距离，这里可以等距离的最后，但是长的你就没有办法。
不同的原因就是可以跟讲员的距离可以等距离，但是
好的礼堂是有它的智慧隐藏在里面，
所以一个好的礼堂是有它的智慧隐藏在里面。
一个好的建筑需要很多心血在里面，
一个好的建筑需要很多的心血在里面。
我自己设计了几个很大的礼拜堂，
我自己设计了好几个大的礼拜堂，
其中有三间是超过1500人的，
其中有三间是超过1500人，
所以我知道这都要怎么倾斜长度高度要怎样安排，
所以我知道角度要怎样倾斜，长度高度要怎样安排。
如果没有设计的话，
如果没有设计的话，
那么全浪费许多的金钱，用许多的材料做出很不像样的东西出来，
那就会浪费很多的金钱做出浪费很多的金钱做出很不似样的东
西。耶加达一间最大的礼拜堂，
在耶加达一间最大的礼拜堂，
1983年重建的时候，
当1983年重建的时候，
就做出了很多的事情，
做错了，做错了很多事。
所以在高层上面所有的座位，除了第一排，都不能看见讲员。
所以在二楼那里，除了第一排，其他都看不到讲员。
他就说：“常务师，我们请你开布道大会，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堂已经建成了。”
然后他就说：“常务师，请你离开布道大会，因为这间礼拜堂已经起好了。”
我一站在讲台，我知道全部做错了。
我企喺广场，我就知道全部都做错了，
很多很多的钱做，
但是他们是花了很大的钱做的，是最大的礼拜堂。
我那次讲完之后就决定永远不再到那个礼拜堂讲
了。我那次讲完之后，我就是以后永远都不去那个礼拜堂讲到
了。去年十一月这个礼拜堂被回教徒烧掉，
去年十一月这个礼拜堂被回教徒烧掉，
我很难过，
我心里面很难过。
后来我决定再回到那个礼拜堂讲到，
后来我决定再回到那个礼拜堂讲到，
而且我也带着 Jakarta Auditorium Society Choir and Orchestra 在那里举办一个很大的这个音乐会 concert。
我还要带着耶加达很大的一个合唱团和音乐队在那里举办一个圣乐的
这个 society 是我12年前创办的，
这个音乐团是12年之前。
我们的每年几次的演奏已经变成 Jakarta 最大的 classical concert audience 的这个 performance。
每年我们有好几次的演奏会已经成为耶加达最大的一个受到听众欢迎的一个古典音乐会。
他的牧师很奇怪，平常好好的你都不要来，现在破破烂烂你还要来。
牧师觉得很奇怪，平时好好的为什么你都不来，现在烧了破破烂烂你又来。
我说这一次是 charity concert，我要筹出几万美金帮助你们建堂。
哇，今次我是为了筹款要筹出几万美金帮助你们建这个礼拜堂。
所以我们最贵的票差不多700块美金，最便宜的4块美金。
所以最贵的票是700美金，最便宜的。
最后，后来呢，我们发现最先卖完的就是最贵的票。
后来我们发觉最先卖完的是最贵的票。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很值钱的。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很值钱。
但这个礼拜堂盖的不好，他知道了。
但这个礼拜堂起得不好，
他知道。用各样的办法修来修去。
所以用各样的办法来到修改。
我告诉你，唯一不需要修的。
我觉得唯一不需要修的。
神所造的万。
就是神所做的万有。
小小的一粒鸡蛋。
哪怕是细细的一个鸡蛋。
它的弧度。
它这个壳的弧度。
用物理学的计算，用最少最少的材料，达到最大最大的这个卖点。
如果你用物理学去计算，是用最少最少的材料达到最大的耐力。
我们每一个人脑中的几亿的细胞，
我们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有几亿的细胞，
任何一个细胞比美国 National Communication Center 还更复杂。
任何一个细胞比美国它的国立的这个通讯的中心更加复杂。
当你看到这个好的礼堂的时候，你很佩服这个建筑这么好。
当你看到一个好的礼堂的时候，你佩服这个建筑师建筑得更好。
当你看见人伟大身体的时候，里面的构造是何等的奇妙，你说没有上帝没发生什么事。
但是当你看见人的身体这么伟大，你以为你没有上帝，那你到底发生什么？
从前有一些的传道人常常说的人的身体没有价值。
以前有些传道人常常说人的身体没有价值，
因为里面最重要的像 carbon hydrogen oxygen hydrogen silver phosphorus iron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大概是个2.7美金。
我们说里面的化学基本的化学元素加起上来大概只是值2.7美金。
但是11年前，
但是11年前
耶鲁大学的一个教授，
耶鲁大学一个教授
突然发表一篇的东西，把我们的观念改变过来。
他虽然发表了一篇的文章，将我们的观念改变过来。
人里面所有的东西，
人里面所有的人，
如果你有所有这些颜料，你要把凑成 RNA DNA， 把所有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可能你用全球的财产不能没有办法真正组成一个人。
就是你将人体里面所有的元素，但是你要将它凑成我们体里面的 DNA RNA 和人体里面各种的构造，你用全世界的财富恐怕都不能够做得到。
费用是无人能承担的，
意思就是说这个费用是没有人可以承担。
耶稣基督讲的话是对的，
所以耶稣基督讲的话是对
的。人若当作全世界失去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当神的儿子到世界上来要告诉你你的尊贵你的价值的时候，他的比较不是美金不是英镑，他是说你比全世界更加。
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讲给你听的时候，他的价值，你的价值他不是比较美金，不是比较英镑，而是比全世界更加有价值。
这是神所造的世界，
因为是神所造的世界。
神是智慧的神，
神是智慧的神，
神是真理的神，
神是真理的神，
神是生命的神，
神是生命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诚信真实的神，
神是诚信真实的神。
所以才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提到什么叫做价值，什么叫做道德，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公义怜悯。
所以才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提到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价值，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公义怜悯。
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
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
世界是太伟大的一个创作，
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伟大的创作。
相信有智慧的神创造世界，是比相信没有智慧的自然突然间造成世界更合理的。
所以相信有智慧的神创造世界，是比较相信话是没有智慧这个世界自然的构成的。
今天我要问你，你的生命是敞开的或者关闭？
今天我要请问你，你的生命是敞开的或是关闭？
如果你敞开的，你是向人敞开的或者向神敞开？
如果是敞开的，你是向人敞开或是向神敞开？
也是有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 到一个大学里面去讲道，去讲学。
有基督徒的帮我加到一个大学讲堂。
他们讲完了以后，
当佢讲学完咗，
他就给学生们有机会发问题，他给他们解答。
就让学生有机会发问题去解答。
是有一些的学生呢，突然间感到这个机会难得，要好好利用，把基督教攻击一番才敢用。
有些学生觉得这个机会很好，机会难逢，要趁这个机会去攻击一下基督教。
所以他们就说，
所以他们就说，
通常物理学家很少基督徒，基督徒很少物理学家。
是吧？通常物理学家好少是基督徒，基督徒也都好少是物理学家。
既然这个人又是科学家，又是基督徒，又可以给我发问，我就勇敢地问了。
既然这个人他是科学家，又是基督徒，又让我发问，我就勇敢地问他。
所以这个学生就站起来。
你好生起起身，
他心里想，我如果不问就可怜你，免得你死了。
就我如果不问是可怜你，免得你死。
我问你，因为你挑战我，我看看你如何。
我问是因为你既然向我挑战，我看看你怎
样。你告诉我世界哪里来，
你告诉我世界是哪里。
是一个科学家看他来势汹汹，排山倒海。
这个国家看他这个学生来势汹汹，好像排山倒海。
他就很谦卑地弯腰说，我相信是自己上帝创造。
所以他就很谦卑弯腰咁啊，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
全都相信了，笑起来。
整个礼堂啲学生都笑起上嚟。
这个老师变得很孤单。
咁呢个老师变得好孤单。
这个科学家再问说，如果不是世界来的，是哪里来的？
咁呢个学生再问，如果唔系世界嚟嘅，喺边度嚟？唔系
这个科学家问他们。
呢个科学家问佢哋话，如果唔系上帝嚟嘅，喺边度嚟？
毫不思想的，自然的。
你哋毫不思想咁话系自然嚟嘅。
这个科学家不能讲什么话。
咁呢个科学家又唔能够讲乜嘢啊？
再问呢个科学家。
咁佢哋再问呢个科学家。
如果你说世界是上帝创造，请问上帝哪里来？
如果你说世界是上帝创造，那请问上帝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很有罗素那一本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的那个研究的方式。
这个好像是罗素的话，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那本书所讲的研究。
这个科学家没有话讲。
那这个科学家没话讲。
上帝就是上帝。
那他就说上帝就是上帝。
他们更大声的笑。
所以他们笑得更加大声。
笑完了，这个科学家会问他们说，那么你们说世界从自然来的，自然哪里来的？
咁呢个科学家就问佢：咁你哋话世界系自然嚟，咁自然系边度嚟嘅？
他们说自然就是自然。
佢哋话自然就系自然。
那现在变成两个差不多一样的答案出来了。
咁变成两个差唔多一同嘅
世界从上帝来，
世界从上帝嚟，
上帝就是上帝，
上帝就系上帝，
世界从自然来的，
世界从自然嚟嘅，
自然就是自然，
自然就系自然。
他们一样，不同的地方在哪？
不同的在哪？
用词不同罢了。
你说只不过是用词不同的。
用词不同不要紧。
用词不同紧。
你把你的老婆叫成先生，看他要紧不要紧。
有人叫你老婆叫成先生的。
你把你的妈妈叫做狗，你看他一样不一样？
妈妈
用词不一样罢了，小事情。
你不可以说用词不一不样的，
词的背后有意义吗？
词的背后是没有意义。
用词的背后有意义。
如果词的背后有意义，
那你从苏格拉底就是一件事情，好好定义，准确用词。
咁样你从苏格拉底学一件事，就是好好定义准确的用词。
把这就叫辩论法说，两个人的辩论常常开始于